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抗议学生对与政府官员的对话表示失望，他们说当局没有对他们的主要诉求做出回答。香港学联领袖陈奥辉说，他感到震惊的是政府仍然要求学生们接受北京对2017年香港选举的规划。他说，我无法相信政府仍然坚持要我们首先接受这个规划，仍然要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的选举大纲。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解决政治问题的勇气和诚意。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对星期二参加对话的政府代表们表达了不满。他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可能未来会有改变的机会，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也没有提出一个路线图，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回答。林郑月娥在会谈开始时要求学生领袖们解散持续了3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她称那些抗议给香港造成了分裂，妨碍宪法对话。林郑月娥是香港的第二号高官，她说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够决定其自身的选举结构。但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对话前的一次访谈中暗示，在审核候选人的委员会组成上有讨论的空间。星期二晚间的会谈得到了实况转播，在香港各示威地点播放，这是抗议者们的一个主要诉求。由于埃博拉疫情，东非国家卢旺达命令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旅客每天向卫生部门报告身体状况。在非洲之外，只有美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出现这种致命的病例。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前执行编辑本·布莱德利去世，享年93岁。他先前主导了这份报纸对水门窃听丑闻的报道，那一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倒台。布莱德利是在华盛顿家中因年迈逝世。他在1970年代早期名声鹊起，先是带领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一道与美国政府打官司，导致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作出裁决，允许这两家报纸继续出版五角大楼的文件。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声明，称布莱德利是真正的报人，因为他坚信新闻业是社会的公器，对我们这个民主政体至关重要。联合国的一名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雅兹迪少数族裔所采取的行动可能相当于蓄意进行种族性灭绝性屠杀。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莫诺维奇星期二从伊拉克归来时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激进武装分子屠杀那些拒绝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美国公民杰弗里·福尔被朝鲜当局释放，他是朝鲜拘押的3名美国人之一。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福尔已经离开朝鲜，正在返回家园的途中。福尔今年早些时候被逮捕，之前他在朝鲜的一个餐馆酒吧留下了一部圣经，他从未经过审判。美国国务院对福尔获释表示欢迎，但是在一份声明中说，华盛顿对其他2名美国人仍受到关押继续表示关注。美国公民马修·米勒和裴俊浩因不同案件被关押，他们都受到了审判，分别被判处6年和15年的有期徒刑。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表示，已经与中方达成一致，建立国防直通热线，以控制双方可能在海上发生的有可能导致冲突的事件。这是中越两国在2年内建立的第2条直通热线。冯光清周一向越南当地国营媒体发表了这项声明。此前2天，他结束了对北京出人意料的访问，但是中方没有对此做任何的评论。观察人士认为，中越两国关系的最新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紧张态势。5个月前，因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修建大型的石油钻井平台，使两国关系出现对峙，导致数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课的课文内容吧。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今天在纽约玩，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现在他们俩已经在音乐厅里等着音乐会开场了。
乐队演员正在调整他们的乐器准备演出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商量晚上听完音乐会之后怎么样安排活动，他们两个人最近都很忙，所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块吃晚餐。
这听起来的确很浪漫，但是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
看来是不行了，因为他们在音乐厅里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他们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尽管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想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如果大家有的地方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分段讲解。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The whole lesson has been finished.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section.
Richard, in the music instruction book, saw that the evening band was going to play the Solitaire Four Chord Play. This song made them remember the scene when they two were starting to fall in love together.
我们在每句英语的后面呢，加上中文翻译。下面请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开始看音乐会的节目单。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让我看看啊，他们今天晚上要演奏狩猎四重奏。Marilyn, 你还记得这支曲子吗？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当然记得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bum.
我们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有一次去中央公园听音乐会，就听到这首曲子了。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那是一个优美的夜晚啊。不过后来，哎，后来你还记得吗？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那曲子演奏还不到一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尽管下雨了，可是你还坚持要留在那里，坚持要听完。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我把你的新上衣放在我的头上遮雨。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嗯，我记得，不过那上衣并没有给你挡掉多少雨。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你那件新上衣啊，再也没法穿了。
Richard 在看节目单的时候，他先说 "Let's see"， 也就是 "Let us see"， 翻成中文就是"让我们来看看"。Richard 当时的意思是说："我来看看今天演什么节目啊？"
那要是有人问你借钱，你就可以说 "Let's see, maybe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也就是说，让我看看。也许我没有那么多钱。
嗯，不用也许，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要是有人请你帮他看一下电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说，嗯 ，Let's see, maybe I can fix it。也就是说，我来看看，也许我能修好。
另外呢 ，Marilyn 还提到了他和 Richard 当年的 date， D-A-T-E， 名词，比较常用的意思呢是日期。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男女朋友约会。如果你今晚有约会而不能和同事一起出去，你就可以对他说 Sorry, I have a date tonight.
Marilyn 讲到用 Richard 的新上衣遮雨的时候， Richard 说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要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说那也没有让你有多干。
哎，你这种翻译能让人听懂吗？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啊，其实是那件衣服没顶多大事儿，你还是淋湿了。
嗯，这样翻译就更好了。Richard 也可以说 ，You still got wet， 或者说 ，The rain still soaked you。不过 Richard 说的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还带有一点幽默色彩。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忆起当年他们谈恋爱的心情。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我就是在那一天才意识到我爱上了你。
Really?
是吗？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而现在呢，我每天都知道。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Oh, Richard, 听音乐会单独和你在一起真是太美了。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嗯，你是说单独和我在一起。是啊，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确太少了。
I know.
就是啊。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如果要说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电脑并不难，应该怎么说呢？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computer was not that difficult.
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了。Really? 和 I know 这两句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要注意，说 really 并不是怀疑真实性，有些像中文里附和的那种说法，说是吗？另外呢，说 I know 也不是强调我知道，而是有附和对方的意思，就像我们中文里有时也说，就是啊，没错。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很感慨地说，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 Richard 就接着说，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不过今天晚上有所不同啊，我们听完音乐会以后做什么？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要不咱们去布鲁克林大桥旁边那家挺好的餐厅吧。我们坐在一张两人坐的桌子旁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除非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Susan 和 Harry?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我是说啊，如果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我们俩四目相望恐怕不大合适吧。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Richard, 你在说些什么啊？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你看看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那两个人。
Susan and Harry.
Susan 和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我还以为我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呢。
Marilyn 建议去餐厅吃晚餐的时候，她说 How about going to that nice restaurant? 翻成中文就是去那家挺好的餐厅怎么样啊？用 how about 来开头，是在提建议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比较礼貌的说法。
How about having a party at my house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在我家开 party 怎么样？ How about
continuing our lesson? 咱们接着讲课怎么样啊？
哎，谢谢你的提醒啊。
Richard 提到 Susan 和 Harry 的时候， Marilyn 先问 What do you mean?你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又问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啊？这都是表示不清楚对方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啊，用不同的口气就有不同的意思，因为他们既可以是大家闲谈的时候用，也可以是争吵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质问。
Richard 说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I thought 就是 I think 的过去式，也就是说我刚才是这样想的，现在啊不再这么想了。就像中文里说的，我还以为，我原以为。
正当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计划如何度过浪漫之夜的时候，他们在音乐会大厅里看到了 Richard 的妹妹和他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Richard, Marilyn,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和你们一样啊，等着音乐会开始呢。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Hi, Richard.我是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也会到这里来。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票的。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音乐会完了之后，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我们可能得有别的事儿。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来吧，你们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棒的 party.
Well,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一看见他们就问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这是很意外，碰到熟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么问。重点不在于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而是表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们。
如果说我不知道今天要开这个会，就应该说 I didn't know we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eeting today.
Susan 邀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去参加 party 之后， Richard 回答时用了 sort of 这个短语，加了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我们大概或者可能已经有安排了。
Susan 看到 Richard 犹豫不决，就采取了吸引 Marilyn 的策略，想以此来说服他们。我们接下来就听课文的最后一段对话。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Marilyn,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帽子设计师吗？他也去。快点吧，答应一块儿去吧。
Well, Marilyn?
那 Marilyn, 你说呢？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好吧，咱们就跟 Susan 和 Harry 一起去 party 吧，肯定很好玩，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行。
Well, can you come?
怎么样，你们能来吗？
Sure.
能。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太棒了，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在大厅见。
要我说呀，这 Susan 可真够聪明的，眼看着 Richard 做不了主，就改变了主攻方向，而且呢，还对 Marilyn 来个投其所好，专门提到那位帽子设计师 Hat Designer 也去，用时装来吸引女士，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啊。
Come on, 肖华，你别发感慨了，是不是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呀？
那正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么感叹呢。你看Richard 看来也是个好丈夫，他一听帽子设计师也去，也许太太会感兴趣，所以干脆让太太决定。他问太太 Well, Marilyn? 也就是 Marilyn, 怎么样？
对，这个问句啊，非常简单，只有两个词 Well, Marilyn? 要说全了，这句话应该是 Marilyn, what do you think? 中文应该是 Marilyn, 你想去吗？从这个问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口语中经常可以有省略，用语气来表达，这在中英文都是一样的。
Richard 回答 Sure， 这也是美国人口语中经常出现的说法，意思是行，当然行，没问题。那要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呢，可以是 Certainly。 经常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听众也许还能记得这个富翁家里那个管家的典型形象，那些管家呢是衣冠楚楚，脸上也不带任何表情。不过这管家呢可绝对不会说 sure， 而一定是略微带有英文口音的 certainly。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还有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听完之后，我们还要提出一些问题。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下面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给出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如果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基本答对了就行。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at a concert in a music hall. What did they plan to do after the concert? They planned to spend a romantic evening together. Why did they change their plan?Susan invited them to a party. Did they agree to go? Not at first, but eventually they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抗议学生对与政府官员的对话表示失望，他们说当局没有对他们的主要诉求做出回答。香港学联领袖陈奥辉说，他感到震惊的是政府仍然要求学生们接受北京对2017年香港选举的规划。他说，我无法相信政府仍然坚持要我们首先接受这个规划，仍然要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的选举大纲。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解决政治问题的勇气和诚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对星期二参加对话的政府代表们表达了不满。他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可能未来会有改变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也没有提出一个路线图，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回答。林郑月娥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要求学生领袖们解散持续了3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他称那些抗议给香港造成了分裂，妨碍宪法对话。林郑月娥是香港的第二号高官，他说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够决定其自身的选举结构。但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对话前的一次访谈中暗示，在审核候选人的委员会组成上有讨论的空间。星期二晚间的这次会谈得到了实况转播，在香港各示威地点播放，这是抗议者们的一项主要要求。在埃博拉疫情方面，由于埃博拉疫情，东非国家卢旺达命令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旅行者每天向卫生部门报告身体状况。在非洲之外，只有美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出现这种致命性病例。从美国和西班牙到卢旺达的人必须在卢旺达逗留时间的头21天向卫生部门报告健康状况。卢旺达目前没有发现埃博拉病例，并决心预防埃博拉疫情传入和扩散。卢旺达已经禁止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人入境，这三个国家埃博拉疫情严重。塞内加尔也报告至少发现了一个病例。卢旺达也禁止来自塞内加尔的人入境。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前执行编辑本·布莱德利去世，享年93岁。他先前主导了这家报纸对水门窃听丑闻的报道，那一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倒台。布莱德利是在华盛顿家中因年迈逝世。他在1970年代早期名声鹊起，先是带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一道与美国政府打官司，导致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作出裁决，允许这两家报纸继续出版五角大楼的文件。那份文件是有关美国介入越南过程的政府内部秘密报告。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声明，称布莱德利是真正的报人，因为他坚信新闻业是社会的公器，对我们这个民主政体至关重要。联合国的一名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雅兹迪少数族裔所采取的行动可能相当于蓄意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莫诺维奇星期二从伊拉克归来的时候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激进武装分子屠杀那些拒绝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在今年8月攻下伊拉克北部的时候，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并且抓捕成百上千的妇女和儿童。美国公民杰弗里·福尔被朝鲜当局释放，他是朝鲜拘押的3名美国人之一。美国官员星期二宣布，福尔已经离开朝鲜，正在返回家园的途中。福尔今年早些时候被逮捕，之前他在朝鲜的一个餐馆酒吧留下了一部圣经，他从未经受过审判。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表示，已经与中方达成一致，建立国防直接通线，以控制双方可能在海上发生的有可能导致冲突的事件。这是中越两国在2年内建立的第2条直通热线。冯光清周一向越南当地国营媒体发表了这项声明。此前2天，他结束了对北京出人意料的访问，但是中方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评论。观察人士认为，中越两国关系的最新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紧张态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定于今天在北京开幕，重点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消息说这次会议将出台令外界震惊的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反腐败局，法院独立于地方当局，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等。这次会议的关注点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欢迎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篇有关18届四中全会的介绍。据报，中国共产党高层将在本次四中全会上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有分析说，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法治列为首要议题。在长期冷落个人权利之后，中国或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10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法学教授陈光中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破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中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待会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吧？都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都不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和两位嘉宾展开讨论。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这个四中全会呢，是据说是这个法治是它的主题。那我们在解读这两个字的时候，发现呢，它其实也是可以产生歧义的，就是这个意义之一呢，可能是说它要一线执政，那么一线执政就是用法律来限制权力，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可能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依法治国，就是说对下头的这个统治，就是说从上层对下层的这个统治，那么强对弱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和平先生，
四中全会大家有一些人给了一些比较肯定的这个评价或者是一些期望，我认为恰恰相反，四中全会将发出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依法治国。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框架之下，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利用法律的治人，和维稳的政治逻辑上是完全相通的。他不会去纠正现在的党的司法的分家干涉，也不会纠正维稳高于一切的这么一个政治原则，而是用法律的名义来更所谓的这个这个来更有力的来去治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个以法治国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即算是依宪治国，它这个宪法也是在一等非常糟糕的没有真正反映民意的和利益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只是反映了中共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利益和权力的一个宪法。那即算是这样一等宪法，也不可能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执行。所以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上的词所诱惑，而应该指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可能是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政治上更倒退的一个信号，因为它是以法的名义来治理这个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所以任何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在过去几个月中间有很多异议分子像刚才我们报道里面听到的，在平常是不会受到这个司法处理的，但他现在用司法的名义对你进行惩罚。所以依法治国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间的一个巨大的陷阱，而不是一个进步的信号。
张立凡先生，我们刚才听到和平先生他的反应是比较负面的，最近呢，我看到了习近平今年年初在这个政法委的一次会上谈到，现在依法治国主要要解决的就是所谓执法不严或者是胡乱执法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在您看来，这次四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有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在里面呢？
现在其实依法治国这个概念 应该说是提出来可能已经有30多年了。当然一开始的说法这个是在这个81年这个11届六中全会就提出来，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后来到82年12大这一条写进党章。然后这个依法治国，严格讲啊，这是一个先声。然后，具体的提出来是这个15大的时候，97年就提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那么当然，这个再追溯早一点也是可以。89年，江泽民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他首先把这个法治的治用了。原来是用制度的治，后来他用了这个治理的治。那么15大、16大，现在我想这30年啊，这个从81年算起30年，如果从这个15大算起来，现在也也有这个17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当时的中年人都变成老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等来依法治国。这个依法治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呢，我对此我就是刚才您所提的那个司法不公执法不严，我认为这个不属于依法治国的范围，这个可能是依法治警或者依法治理这个法律系统。就法律系统本身它守不守法，这些警察守不守法，法官守不守法，我觉得可能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就还要追究到什么问题，就是党委来这个办案这一套东西，这套老传统都没有变，现在还是党大于法的情况下，这个依法治国我觉得是很成疑问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期待。如果说有什么期待的话，首先就是我个人按照这个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希望能够给我恢复，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说一句话就把我的言论自由给消除了。如果能恢复这一点，那么可能我还能有点信心。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也有一些传说呢，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将为周永康这个案子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的这么一个行动，会不会有这么回事？您听到什么？
这个大家都是在这样猜，那么这种猜呢也都是一些推理。那么觉得这次我也有这样的猜想，就是说这次会议可能会开除周永康的党籍，可能会把他移交司法处理。但是我觉得周永康的问题其实没这么简单。如果说仅仅是按这个处理薄熙来和其他原来处理陈希同、处理陈良宇的那种模式，说是只是清算一下他的这些个贪腐或者某些个刑事问题，我觉得不足以体现依法治国的这种决心。要是要处理周永康，就首先要清算周永康他在他的任期内是怎么破坏中国的法治的，是怎么使中国的法治出现倒退的。我觉得不清算周永康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实现所谓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你治理能力，你有治理能力吗？如果连周永康的问题都不能清算的话，我认为治理能力也谈不上，治理体系也建立不起来。谢谢。
是的，是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外界所传的这次的全会可能就周永康案件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开除他的党籍，然后交由司法系统来处理，你怎么看这个前景？
周永康和陈其彤和陈良宇的这个补血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刚才讲的前面三位呢，他们是当时号时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所以按照党章呢，必须要通过前会这么一个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和公报。那么周永康虽然他担任过前政治局常委，当然实际上是一个在党里来讲，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啊。当然你党的前会可以来通过周永康这个案子去达到某一点警示性的作用，但是在党的党章来讲呢，看不出必须要通过一个前会来开除他的党籍。当然就是首先要开除他的党籍后呢，进行他的案件移交司法审判的时候呢，之前中纪委应该有一个报告，现在中纪委的报告会不会在这个前会上做出来啊？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因为在党里来讲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说啊，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所以要通过前会来处理。哎，陈其彤、陈良宇和补起来是必须要的。哎，周永康是在一种可以和不可以之间，所以这个要值得这个关注。哎，张先生刚才讲的很对，其实周永康本身有没有贪腐问题不是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是周永康的整个朋党和朋党对整个后面所依靠的这个政法系统。在中国司法的混淆干涉到至今为止并没有改变，而且通过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我们也并不预期这个党代司法的干涉会减弱，恰恰相反，四中全会会加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抓一个贪官意义真的不是很大，而且周永康已经拉下来了，这个人们的期望值也降低了。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哎，您好。
嗯，
主持人好。我的意思呢，就是跟那张立煌先生的差不多，张立煌先生的表达的呢跟我的表达差不多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人的水平啊还远远呢不如美国人的水平，你好像那过马路一样是吧，那个中国人你给我看到那个红灯就照闪了，那美国人呢他就停下来就不同，所以呢你说那个要那个宪法来治国以法治国的事呢，还是呢按照我的看法可能还是到2014年差不多可能实现了差不多。
嗯，
就好像我们那么一出生，我都5、6年出生的啊，就是说一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解放台湾嘛。
嗯，
30年的89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要让他反腐败啦，搞到现在越反都要败啦。
嗯，
这个时候什么治的时候呢，现在法治治也是一样，我看还要治100年。
好，谢谢。那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依法治国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我的亲属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说，他跟我讲就是说，其实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的是楚安平先生，他当时给毛泽东提意见嘛，说是反对党天下思想。其实。就是楚安平先生当时就是处理好到中共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可惜讲的太早了，就是说这个法现在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嘛，这一点应该承认这是个普世价值，但是那个只有法治没有民主，说是当年反右的悲剧就是讲法律了对吧，没有民主说这个法治是不会巩固的，所以至于说这个四中全会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依法治国毕竟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必须在法治的社会也是民主的社会，如果是没有民主，这法治立法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正确的法律，也可能是有缺陷的法律，还有发扬民主，如果有民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搞什么反右派，是不是吧，就这个民主和法治是缺一不可的，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啊，掉线。好，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在中央这个军委、军事、军界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人事的变动呢和调整？
军委的这个调整呢是要通过全会这个通过的认可的，所以这一次呢很有可能进行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调整。那么现在大家比较人们的关心是几个人物，一个是这个张又侠，现在的总装备部部长。那么之前的这个总装备部部长曹光全也曾经呢升为这个镇江军委副主席，所以张又侠这一次成为第三位这个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是这个习近平所依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将领，因为他的出生年龄比较偏大啊，64岁了。第二个人物大家熟知刘宇，那么海外这个媒体和这个一些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广泛的流传，说刘宇呢有可能升为这个军委副主席。那我们一直以来几个月以来我们的分析来看的可能性非常低。就第一个就是镇江军委很难来升至四个副主席，第二个是刘宇现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委员都不是，第三个是刘宇是从地方上一个他的党，因为他家庭的背景而成为所谓的解放军的上将，是因为他这个打了这个腐败的这个古镇山，实际上他个人权力的腐败并不亚于这个古镇山。你想一想，古镇山是一个平民子弟，要多么辛苦的去贪污受贿，多么辛苦的去吹牛拍马屁，哎，刘云什么都不要做就成为上将了，这样一个上将去打一个中将本来就很荒谬的。所以他在还觉得他的正是因为他个人的在军队的这个资历不深，所以他能不能升为军委副主席，军内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他因为他有一定的声望，而且呢他有他的家庭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可能性啊，就成为这个镇江军委委员啊，而不是军委副主席。如果是镇江军委委员来兼任啊这个镇江军委纪委书记的话呢，就意味着军纪委呢会单独出来。啊，现在军纪委书记是窦金才，书记是窦金才，是镇江这个四总部之一的总政的一个副主任。那么，如果刘云在这次上能够升为镇江委员，那就意味着镇江军委的纪委呢，可能是独立去整政治部啊，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垂直的一个新的机构，就是提升他的这个地位。第三位就是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总参谋长现在的这个黄鸿飞有没有可能性呢？换下来，因为一直传说呢，黄鸿飞并不是被充分信任的一个总参谋长。那总参谋长呢，就意味着是未来军队的新军委副主席，比如说是九大，比如说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从目前来看，蔡英挺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个人士还是有一些变数。唯一现在能够比较肯定的是张又侠这个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成为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蔡英挺会不会成为总参谋长，还要值得观察。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吧。
您好，宝山。
您
好，宝山。您好，宇宙。我觉得我有两条建议。有两条建议，就是怎么提高老百姓的司法意识。第一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要增强普法教育，把这个法律课放到中小学里。现在小学就是思品课、思想品德课，中学呢就是政治课啊，这些都是不利于培养新一代公民的。一定要在中小学里面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把它纳入一个主修课。主修课，第二个就是怎么实现司法的独立呢？我详细的看了一下，这次司法改革说是要在县市一级有那么五个试点，实现县市一级的司法跟当地这个行政官员脱离，也就是说县长和市长呢不能干预当地的司法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后不会引起什么大的乱子来。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的县长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市长，比如说中卫市的市长跟这个是跟内蒙古的乌海市市长，是不是能够乌海市的司法官员和这个中卫市的检察院院长还是什么法院院长对调一下，这样的话真正能实现独立。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家的全部内容，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